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做了很多省市的旅行，这一期我们将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一个学校良好的校风是学校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那它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直接涉及到了一所学校的文化与性格，气息与气质，品味与格调，精神与灵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间迎来的徐博士，他将给我们介绍他最熟悉的几所学校和以及他在这些学校发现不一样的故事。那么掌声欢迎徐博士，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徐博士，您在线上吗？
哎，你好，大家好，我在耶鲁大学向大家致敬，谢谢大家。
对，要不既然徐博士在耶鲁，要不先跟我们聊聊耶鲁吧。
哎呦，那也是这样，我是这样，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83年这个中国这边国内大学毕业，第一批公派生。我先是到了英国的曼切斯特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1988年我到耶鲁大学先做了2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在我们的耶鲁大学计算机中心做了7年的副主任，然后1996年到1998年我又去了哈佛大学，之后又回到耶鲁大学，那么现在是在电机系做访问研究员。同时呢，因为我也在国内也有一些咨询业务，所以我是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那么这次由于疫情啊，就长期待在这里面，1月份国内春节以后啊，就回不来了，就待在耶鲁了，好吗？但是我今天主要耶鲁呢，我是讲，因为你今天讲的是旅行啊，我在耶鲁就不是旅行了，这就是我的家了。所以因为你今天讲的是旅行，所以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下我比较喜欢的另外城镇，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哈佛大学，你看怎么样？
挺好的。那么其实在节目之前呢，徐博士跟我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有两座城市在东海岸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是纽约，一个是波士顿，这两个地方各有各的风情。那既然你刚才提到了哥大，不妨我们就从纽约先讲起吧。
太好了，太好了。是这样子的，我在耶鲁这边住了30多年了嘛，纽黑文是个小城市啊，待惯了也会觉得很无聊，那么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大城市，那一个是纽约，一个是波士顿，当然旧金山什么东西海我也去过啊，我觉得纽约这个城市我是百去不厌了，我的儿子他们，我经常带他们去，他们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说打点你每次到纽约来就好像第一次到纽约来这么兴奋。我说是的，因为我每一次去我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受，内心都有一种不同的这个反响，所以我这个特别喜欢纽约啊。那么我这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游客，我们国内游客经常到纽约，到一些比较景点啊，自由女神像啊，大都会博物馆啊，什么哥大呀，什么最后到唐人街吃个饭啊，这个非常好，走马观花。但实际上呢，我是想讲，就是我如果是长期在那边的话，我都是深度旅游，我们这些深度游，比如说这个纽约这个城市哈，它有400多个民族啊，400多个民族，就是全世界的民族都在这边，甚至这种一些古老的民族都有，你都会发现。还有呢，就是每个民族在那边，因为它是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它都无拘无束的在那边生活过啊。我今天想特别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呢，在纽约啊，我每次去的时候，你都会碰到一些国家的这个国庆节活动或者传统的节日，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庆祝春节或者中秋节什么，会经常有些活动。而它其他民族也有啊。我有一次对我比较震撼的就是牙买加的国庆活动，我去参加了一下，给我很震撼，因为大家知道牙买加其实在这加勒比海岸，它这一个小国。非常小的国家，只有300万人口，但是牙买加在美国大概有100多万移民，它是90%是，它也算非洲吧， 90%是非洲，是黑人，还有10%是西班牙裔这种。那么我们这个，我去参加这个他的国庆游行啊，对他的国情也稍微了解了一下，非常小的国家，但是我发现他这次还是很震撼的，就是尤其他在美国的这些人啊，第一，他在美国人当中只有100多万人，但是非常的优秀。第一，大家都知道熟悉的是鲍威尔，他是五星上将啊，联军总参谋长，美国的参过这个总参谋长，同时也当过美国的国务卿，他就是牙买加人，他太太都是牙买加人。另外知道美国大选刚刚结束，现在这个副主任副总统当选的副总统 Harris， 他的父亲也是牙买加人，同时牙买加人在体育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哎，所以我是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国庆活动，哎呦，我才了解到，哎呦，这个我们以前都知道，哦，我们这个什么犹太人很了不起，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犹太人啊，什么当然我们中国人也很了不起啊。但你会发现，哎，这么一个民族，我就通过他的国庆的庆祝日子当中，我也去品尝了他的食品，而且他的活动都是免费的，你去你有很多各种宣传品，那我了解了。同时呢，我回到耶鲁以后，我才发现，在我们系里头，有几个是来自牙买加的学者，还有秘书，哎，我跟他们了解一下，就发现，哦呦，这个民族很了不起，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非常的勤劳，也非常的注重教育，他们也非常喜欢把小孩送到最好的学校去，然后呢，也是非常团结，所以你看，我认为他们取得的成就不亚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他已经出了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就是总参谋长，出了国务卿，现在又出了个副总统，好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在美国。这个就是在纽约，你每次去你会参加各种活动啊，印度的活动啊，巴基斯坦的活动啊，什么各种各样，甚至还有伊朗的活动啊，伊朗他也在那边也有庆祝活动，这是我非常喜欢纽约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啊，我想大家去可能都是去看莫奈啊，看毕卡索啊，看梵高的东西啊，什么东西，一些典型的经典，然后啪啪拍了几张照就走了。但实际上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它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啊。其实每个月都有新的东西去，那么有一次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中国当年那个中国清朝的那个兵器展啊，我很有兴趣啊，那我一去看了一下，当初就很震撼，为什么？这震撼不是这种兴奋的震撼，而是一种很遗憾的震撼，就是到了清朝明朝，我们那时候兵器展啊，基本上还是冷兵器，这个剑啊，这个矛啊，这个盾啊，这个都还是很落后的那种感觉，而且呢。那么你想想看看，你再看看，同时你再去大都会博物馆，那个1000年以前，古埃及、古希腊他们的兵器展，1000年之前，他们那个时候的兵器就已经是人高马大，带着钢甲，带着很重的钢盔啊，很重的钢的这个皮，这个衣服，全身，然后那个手上那个刀和剑啊，都是非常犀利的。那你想想看，他1000多年前，超过我们清朝时候的。你就感到一种非常的震撼，就是这种差距你会感觉到。那么这是在纽约，你在这大都会博物馆，你通过这个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对比，一个震撼。您好，主持人。
对的，从这个徐博士的这个介绍当中，确实无论是您讲述的牙买加文化还是中华文化，总是让人想起以铜为镜可以真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是的，我觉得在纽约这样一个城市，您感受了这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细节，那么对于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学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哎，很好很好，因为我在耶鲁啊，我们几乎天天接待国内还有当地的这个美国各个地方来的看学校的人，那么这些人基本上就是走马观花，当然就会到学校，到一些我们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我谈哥大的话，会在哥大的那个维多利亚女皇前那个塑像前照个相，因为它叫维多利亚哥伦比亚大学嘛，然后在那个很雄伟的这个图书馆门口拍个照，然后呢在哥伦比亚大门拍个照啊，然后就去哥伦比亚的图书馆，那边有介绍啊，我们哥伦比亚出了什么人啊，出了这个总统啊，出了几个诺奖获得者啊，怎么着，我们是全美第一啊，什么什么啊，大家都看的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你长期生活在纽约啊，我个人对哥伦比亚大学这个东方，它的对东亚，特别是对我们中国的研究啊，非常的感兴趣。你知道大家最近一直在传的一个故事，就是它的这个东亚图书馆是以100年前有一个叫丁龙的 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相当于做一个这个扫地的人啊，清洁工啊，由他命来捐赠的，100多年前，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这个丁龙一个相当于一个这个扫地的人，他对哥伦比亚大学这么样的感情呢？他积累了一生，终身未婚啊，积累了一生，把这个钱最后要临时的时候说，哎，我要把这个捐出来，给哥伦比亚建一个中国的图书馆，当时是1万多美元左右，把这个当时那个这个哥伦比亚这个东亚系主任都惊呆了，哇，深为感动，然后他自己也捐了5万，后来又哥伦比亚大学又匹配了20几万，一共大概是50万左右，把东亚图书馆这个建起来了，形成了非常这个、现在是东亚图书馆，哥大东亚图书馆在美国是非常著名的，我认为仅次于燕京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但是在中国的对中国的研究方面，它是非常非常权威的。比如说你像我作为耶鲁的学者，我进去我可以申请，我进去我就看到了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民国时代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当年这个宋美龄到美国讲演这些什么一些影像一些照片，哎，还有一些私人聚会一些照片，像胡适啊，像这些夏志清啊，这些人，这些就是我们这些赫赫有名人物，他们一些在那边美国生活一些的照片一些影像，你在那边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它有版权，就你不能拍照，你甚至不能借出来，还只能在那边观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张学良口述，当年在这个这个9·18事件前后，他到底讲一些什么东西？那你可以在里面听这些东西哦，知道当初这都是你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另外，我特别感到震惊的是，就是有一批这个当年捐赠有一个国内的人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历史资料非常珍贵，就是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跟美国领导人的一些信件来往，就是一个。介绍我们中共的抗战的这个经验，抗战的战略，同时还有一些这个信件来往啊，都非常珍贵啊，这个人家都记录下来了。同时还有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圣诞节美国那个时候派了一个考察团去啊，美国人还搞了个圣诞宴啊，发了个邀请过去，毛主席他也回了啊，当初啊我接受怎么，然后有说名单开出来，名单上面还有一个江青啊，江青也一起参加了啊，这种东西看的都很震撼的，就是说。这个历史上我们中美之间这种友谊啊，即使在延安即使在后面这个国共内战那个时候，其实跟美国这边都没有断掉的。那么这些我觉得看看这些历史就知道，其实中美之间需要多沟通，需要多了解，我们对历史需要更多的去看，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想这就是一个大学啊它的精髓所在。那么其实我本来也有跟他们想交流过，是不是呢能够拍一些照片啊，发到国内来啊，组织个展览什么。我们原来就觉得这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很简单，因为这里头涉及到版权，涉及到人家捐赠人的意愿，捐赠人要他愿不愿意公开出来，他愿不愿意拿出来，要完全尊重捐赠人的意见。甚至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真是浪费了，你这个稍微这个很多人愿意花钱来看你的东西啊，甚至花钱来出版啊，那你这个是金库啊。哎，没有，他们说我们这就是一种对着历史和学术的一种尊重，历史和学术的尊重，一种敬畏之心，在保存这些历史的资料。另外我还讲一点，就是在哥伦比亚图书馆我还看到了很多文革时候的东西，中国文革我们早就很多销毁掉了啊，那种什么小粮票啊，那种什么大字报啊，那种红卫兵写的那种海报啊，也什么油印报啊什么的，很多啊，这个哎，我们看到他都很完善的，给他珍贵的、很细心的把它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学的精髓，那就是为什么人家哥伦比亚大学他在中国研究方面有这么多成就，同时对中美关系也有这么大的影响。这跟他的学术、跟他的历史的保留、历史的挖掘、历史的总结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就回过头来就会体会到。像丁龙这么一个打扫清洁的人啊，在那边他就在那边打扫清洁，他深受感动啊，他就把他一辈子积累的钱，大概那个时候100多年前合计一辈子10000美金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哥大又深受感动建立了东亚图书馆啊，这个历史你去看看，你这就是深度游啊。哎，我觉得每次去都有一种收获。您好，主持人怎么样？
确实 确实，就像这个徐博士讲的一样，原来，这个哥大的东亚藏书馆其实已经超过118年的历史，超过了100万收藏的数量。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给我们重点的介绍一下其中的内容，听得非常的入迷。那么对此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哥大的时候去短暂的了解一下。其实刚才这个徐博士讲到的一点，我非常的赞同。什么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其实很多时候，一所学校的校训就是这个学校的灵魂，代表着学校的文化和教育的理念，是学校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从刚才我们徐博士的介绍当中，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听徐博士介绍了这些。那么，其实，在节目之前呢，徐博士有跟我提到，他认为纽约是一个非常大而广而深的地方。那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谓的大而广而深呢？
哦，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听众很多是从国内来的哈，可能会觉得，上海是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了，然后上海，可能很多方面已经，比纽约不差，甚至超过纽约了。但是我是想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纽约不但有400多个民族，同时它的外籍人士啊。外籍人士，他的占有的比例应该是超过20%到30%，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而在上海，外籍人士大概连1%都不到，应该是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开放的，就是外籍人士愿意来你这里长期的居住，但是也不加你的国籍，说明你这个国家是非常包容的。就是纽约大概占到20%到30%，所以再一个就是我讲到的，你在纽约，哪怕我们现在啊，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由于种族歧视可能会提升，但是现在你在纽约大街上走，你不会感觉自己有什么歧视，就是可能会有个别的，但总体来说，你感到非常的包容，你非常的感觉 comfortable。那么你在这边你吃中国菜，你什么那穿上中国的服装，没人会见怪你的。哎，你觉得但是你即使现在在中国大陆，你就在很开放的地方，如果你穿的稍微，我是觉得你的行为如果不是太合群的话，还是会引起人家的注意。但纽约你就觉得非常的自由，哎，只要你不犯法，没人来管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我讲到的，你即使哪怕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不友善的国家，比如说伊朗，哎，我就去参加过他们伊朗的国庆日纪念日啊，他们这些反对派人士组织的，哎，你到那边可以，他很自由，伊朗的歌啊，伊朗的习俗啊，伊朗的食品啊，那个馕啊，伊朗的馕啊，就那个他们吃很多羊肉啊，这种东西我们去吃啊。哎，跟他们交流，他们无拘无束，我觉得这就是他像一个宝海，什么人你只要不违法，都可以在里面生存下来。哎，这个是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你像在纽约，他也是我们华人啊，华人比较集中，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就是纽约。我们华人来自各个地方的华人，我们各个地方各个省市自己的华人都在那边，大家都是欢聚一堂，而且每个人每个地方有福建菜，有上海菜。有什么西安泡馍，有什么什么兰州拉面，什么什么，哎，你只要遵纪守法，你都可以在里面生存，而且都可以赚到钱，这就是我说它是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你也不要去，好像认识个官员什么东西的，不需要的，你就是遵纪守法，申请牌照，你那个合格，你这个卫生达标合格了，哎，你就可以开，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赚钱。我们很多的中国来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农民或者是什么这个小商小贩，到纽约赚了很多钱啊！一天他们开餐馆，一天都赚1万多块钱，净赚啊，美金啊，哎啊，一个月啊，净赚啊，1万多美金啊！所以你想想看，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包容啊，这是我强调的。另外就是你在纽约，你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你也可以参加很多左派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活动，各种观点，你只要不犯法，不违反美国法律。它都可以举行各种活动，而且都是免费的，很多都是免费的，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它像个大海，能够包容所有的东西。当然，大海里头，很多人有的人喜欢大鱼大虾，有的人喜欢臭鱼烂虾啊，这个是各有所爱，但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自己生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纽约的包容性。主持人，喂，主持人，喂。喂，
喂，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不好意思，刚才信号有一丝的问题。纽约呢，被誉为世界之都，出现在无数电影的场景当中，鲜活的像一只大苹果，人人都想咬一口。今天徐博士已经把一切讲得非常的明白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其实有一半是来自于它的博物馆。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请徐博士来跟我们聊聊纽约的博物馆吧。
好的，好，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耶鲁的徐博士，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旅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了纽约，在上一段节目的末尾，叶子卖了一个小关，一点小小的悬念留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一半来自于他的博物馆。我知道徐博士是一个非常爱逛博物馆的人，除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的大都会之外，那在纽约你有去哪一些地方逛一逛，感受属于这个城市不一样的灵魂呢？徐博士，把时间交给您。
哦，你说是在纽约吗？
对，在纽约或者其他的城市。
这样子，纽约是这样哈，纽约它的博物馆就是最综合的，就是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但是它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这个Guggenheim Museum， 就是现代艺术Guggenheim Museum 嘛。里头都是现代的艺术，它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纽约还有一个什么这个 Spy Museum， 专门这个讲这种各种这个 间谍技术啊，你去可以去看看那现在间谍技术怎么发展的，怎么怎么。啊，有一次这个我跟你讲，我误打误撞还走到了一个同性恋 museum， 啊，就是中间一看，哎呦，这些艺术品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哎呀，我一看，哎呀，这搞走错地方。就是它很大的一点，就是很多它的 museum 嘛，它基本上是免费的啊，但现在开始要收费的。比如说 metro 大都会的 museum 本来是免费的，就是你自愿交钱的，自愿你 donate 的，但是好像是从去年开始，2019年开始就要开始要交钱了，但交钱也是非常的。灵活的，就是你大概是25块钱，你可以来3天，因为他知道游客你一天看不完嘛，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兴趣，来3天。但是很多 museum 都是免费的，所以这是我对这个纽约这个一个印象啊 museum。但是我是觉得纽约这个城市确实像个大海，所以你每天都有不同，你每个所以说我每个月去一次，哎，那都已经感觉到这个经常去，我总是有个主题，要么去看个 museum， 要么去听个音乐会。然后呢，去吃饭。吃饭我现在已经不是说去唐人街吃饭，比如说我要去专门吃好的法餐，啊，比如说意大利餐，还有甚至刚才我提到伊朗的饭，啊，还有牙买加的饭，希腊的饭。实际上，我们经常讲我们中华民族这个，食品的文化是什么博大精深什么？其实你去欣赏一下其他文化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尤其在纽约，你有 Little Italy 小意大利城。还有韩国城，还有日本城，当然有我们中国城啊。你到那边去，会吃到非常地道的意大利菜、韩国菜、日本菜，哎，你就感觉到就如同到了意大利、到了日本、到了韩国，哎，这是我非常喜欢纽约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想讲就是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城市就是波士顿，哎，如果是纽约是。
哦，
听讲
纽约跟波士顿的距离也、纽约跟波士顿的距离也非常的相近，这两个城市之间有那么一丝不、有那么多的不同，但也却有一丝丝的相似。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徐博士对波士顿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子哈，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住在东海岸呢？也住在耶鲁呢？因为我们耶鲁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所以我基本上是每个月去一次纽约，去一次波士顿。去纽约感受到这种宏大雄伟啊，大而美啊，大而雄伟这么一种气魄啊。然后到波士顿就是小而美，非常精致，波士顿非常精致。那么波士顿去，我作为一个我定位为自己的学者啊，我也是比较喜欢去看这种 museum， 当然去一些学校啊，比如说我曾经在96年到98年，我也在哈佛大学做过2年的研究员，我也很喜欢这个哈佛大学。所以每次去，都会去哈佛转一转。那我也是体会到，你这个当现在很多的中国游客也去波士顿，也去哈佛。比如大家去哈佛，要去看哈佛像，啊，看看这个哈佛这个 Wiener Library 最大的那 Library 啊，然后去哈佛广场，去听听音乐，然后买杯咖啡，然后那边有个燕京饭店，是非常在这个哈佛广场那边一个燕京饭店是非常老的一个饭店。当然在哈佛里头还有一个燕京图书馆，那是当年这个清朝的时候李鸿章派人来捐赠的，然后美国政府建的这么一个图书馆。所以这几个就是围绕着哈佛啊，还有这么一些历史的景点。那么在哈佛里头也有一个当年清政府在哈佛建校100周年的时候送的一个乌龟上面一个牌，上面一个白石牌坊啊，就是庆祝哈佛大学建校两百周年一个东西，那都是很有历史的价值啊。那么我想讲的意思就是，我每次去哈佛也是有些新的东西啊。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以后大家去哈佛图书馆的时候啊，你不但仅仅在门口拍个照，那个雄伟啊，像人民大会堂一样那种罗马的大柱子啊，非常雄伟啊。你可以进去了，我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啊。你就可以找一个当地的学生或者是华人嘛，他可以一个人可以带6个人进去，有个地方进去看什么呢？里头有个哈佛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叫做 Gutenberg 圣经。你知道这个哈佛、耶鲁这些，包括普林斯顿、哥伦比亚，他们都是一脉相承，都是教会办的学校。那么美国这些也是清教徒从英国来的，都是圣经跟圣经有关系的，所以。哈佛大学那边有个 Guggenheim Bible， 是现在现存的美国最老的 第一次活字印刷的 Bible 是德国活字印刷1450年的，现在全世界只有21本，哈佛大学1本，耶鲁大学有2本啊。这个我就讲，就是所以那么这就跟这个共产党宣言一样啊，谁有个最正宗版本啊，我就最正宗了啊，我就最正宗的共产党了。因为就是看到我们国内的人来理解啊，就是好像哎，我就最正宗，那就是谁有这个圣经，我就代表我这是最正宗的啊。这个所以哈佛大学你进去，它里面有个装饰的非常精致，但是像一个单独的屋子，你不能，它有个绳子拦住的，你不能过去看的啊，你不能过，你只能远远逃望。那本 Guggenheim Bible 就在那个地方，那是这个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啊，那个气氛相当的隆重肃静啊。然后他打开了一本，
哇，听完这个徐博士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我都对这个哈佛的这个图书馆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下次一定要去看看这个镇馆之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你觉得，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您所在的耶鲁，还有我们讲到哥大的一种精神文化，那么在你看来哈佛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化呢？
这样子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整个历史是这样，是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是清教徒啊，清教徒这个1614年还是1618年，应该是1618年吧，1618年登陆普利茅斯，登陆美国美洲大陆啊，五月花号。然后在登陆14年的时候，14年还是16年的时候呢，这个里头一个叫 John Harvard 的这个人，他就 John Harvard，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生 ，OK， 他就捐赠了图书，说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还是在殖民地，还是英国殖民地，虽然我们还没建立国家，但是我们首先要建立大学，储备人才，当然也是为了传播圣经啊，所以他就建了个这个哈佛学院，那么就是以他为命名，因为他捐赠主要是捐赠的书啊，还有一些人捐了一些钱，就 John Harvard， 1636年哈佛大学建立。那么然后这个建立了以后，他第六任校长1701年他觉得哈佛已经太 liberal 了，就不够，没有保持原来的这种精神啊。1701年哈佛大学第六任校长带着一批人跑到纽黑文，跑到建立了 Connecticut College 康州学院，就是现在的耶鲁大学。然后再过几十年以后，耶鲁大学有一批人呢又分出来去了 Princeton 新泽西，建立的新泽西学院，就是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所以这三所学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哥大其实也是这样分出来的，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大家知道美国东海岸的常春藤学校脉络是一样的，都是属于 liberal arts， 叫做人文教育啊，人文教育，博雅教育啊， liberal arts。 那么我想这个他这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这点我非常感受。所以人文精神就是呢，他能够有，不但有很丰富的知识，同时有同理心、同情心，我觉得这是美国博雅教育的最大的特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每次去哈佛啊，现在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我那天去这个，在这个哈佛广场那边，我喝咖啡，喝了咖啡以后，旁边哎，哈佛广场有个砖头，很大的砖头，上面平常都不注意，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才知道，哦呦，那块砖头是在1970年代哈佛广场翻修的过程当中出了一个事故，有一个工人，建筑工人去世了，出了事故去世了。哎，哈佛大学就在这个哈佛广场，也是非常庄重隆重的地方，给他竖了一块牌子，一般人都不注意，因为上面也有些青藤啊什么什么。我仔细读了一下，哦，这个工人他在1970年怎么怎么一次爱情死于这个地方，我们建这个纪念他为哈佛的贡献。哎呀，当时我就很震撼，就说你看。就是他这个学校对一个普通人，一个建筑工人，一个死啊，他学校表示这么大的这种隆重。那当时我想象，70年代肯定树立这个牌子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隆重的，校方代表还有这些工人家庭什么肯定都在那边，有个很隆重的仪式，揭牌什么东西的。那这是一种人文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在哈佛这个哈佛校园里头啊，哎，有一天我路过，我看怎么那边突然多了一个井，上面还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我们那个井里打水那个东西一样，我走过去一看，哦，原来是有一批校友，2000年有一批校友，他们为学校这个捐赠的， 捐赠了一个叫做知识井 knowledge well 啊，知识井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啊，这么个道理，就是啊，我这个哈佛是知识的源泉，我们在这里学到了，现在来回到母校来纪念感恩母校，哎，这些都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那事实上，在你仔细看看，在哈佛很多，因为现在它这个历史很长了以后啊，这个校友回馈母校这个愿望非常强烈，就是很多的砖头上都有刻字啊，这是纪念哪个校友他捐的，然后他要留下一段话，我为什么要捐给这个学校？哎呦！所以说大家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现在它的校友基金是400亿美元啊，耶鲁大还300亿美元，这两个它的校友的 endowment 啊，一个400亿美元，一个300亿美元，你就知道为什么学校友对这个学校有这么一种感情，就是他们在这个学校学习过程当中就体会到这种人文关怀。就刚才我提到的70年代一个建筑工人出了事故死了以后，哈佛校方给他竖了一块牌子啊，这个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精神。这是我想讲的，就是另外就是在哈佛哈，它的哈佛大学的本身大学的博物馆啊，就耶鲁的哈佛都有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都是世界级的。我给你们讲啊，比如说这个哈佛大学博物馆当中就有当年这个建国时候华盛顿的这个油画，它就是这几个油画大概美国只有4幅，耶鲁有一幅，哈佛有一幅，美国国会图书馆有国会图书馆有2幅。就是这都是建国时候就是镇馆之宝。那么哈佛他这个博物馆当中有很多这种古代的他们考古的一种发现啊，还有这种当然这种就是像莫奈的作品、皮卡索的作品，还有什么 Van Gogh 的，现在最近比较著名叫高干，有个高干，他是2年前啊，他的画拍卖出了2亿美元一幅，那作品很多在那里头，就是你就知道，所以他这个学校啊，他的不是这种很大的这种很辉煌的建筑，是它的内涵，它的博物馆、它的图书馆里头有很多内涵，而这个内涵啊是你复制不了的，而且是经过时间流水，经过时间这样一直长流留在那个地方。比如说1450年这本圣经，它放在这个地方，而且保存的。比如说这个美国建国时这个华盛顿的油画，就保存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学校的财富啊，那每个都是上价值都是上亿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Guggenheim Bible 这个 Bible 啊，它大概有几百页哈圣经，大概5年前拍卖了一次，里头有一页，就只有一页，拍卖了4000万美金，就那么一页拍卖了4000万美金，好吧？所以这就是说，你看这个一个美国这个大学的这个人文的积淀。所以今年10月份，当美诺奖开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哦，美国这个诺奖一半是美国，然后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这仅仅是个结果，它的人文教育、它的沉淀、它的思维、它的创新，这些东西才产生了现在的这种结果，诺贝尔奖的结果啊。所以因为它的长期的这种积累，好吧，主持人。
对的，就像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其实学校的博物馆也代表了这个学校的灵魂。那么非常感谢徐博士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哈佛的这些故事。那么在晚间10点20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请徐博士继续聊聊他跟波士顿之间的故事吧。
好的，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欢迎来到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徐博士，跟我们来聊聊他在美国最喜欢的两座城市，分别是纽约跟波士顿。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听这个徐博士聊了很多跟人文跟历史相关的故事。那么其实徐博士擅长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会在波士顿给我们推荐他所喜爱的科学博物馆，那就请徐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哎，很好很好，因为我毕竟是个搞科学的人啊，我的专长其实是半导体啊，是搞科学的人，这个这些人文啊，这些艺术啊，这些都是我的喜爱啊，作为这个休闲时候的喜爱。但其实我通过那个当中会得很多灵感，我这厉害，我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我88年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圣诞节期间就去了波士顿，特别去看的那个科学博物馆。它的科学博物馆啊，其实原来是被做成的。科普的，但是那时候技术我就去，
在我们这个徐博士跟我们的连线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小点技术性的问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徐博士已经跟我们聊到了，其实他是做跟这个半导体研究相关的东西，在分别在这个牛津、耶鲁还有哈佛都任教过。那么现在他在线上重新想要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给他一点时间，看看他这边的连线能不能够接回来。那徐博士，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徐博士，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像我们的连线还有一丝的故障，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的感谢徐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纽约那些有趣的，无论是牙买加日还是中国的美食，无论是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还是位于波士顿那么多的名校。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及的，建筑历史文化其实都可以代表这座城市的灵魂的高度。那么希望能有兴趣这两座城市参观交流学习的听众朋友呢，能去我们徐博士说的这些细小的地方看一看，了解了解他们的历史。很多时候并不是去一个地方旅行就够的，你需要停下来好好看一看，品味品味他们的生活。那么今天徐博士好像重新接回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徐博士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不知道我怎么突然断掉了，我刚才讲的很兴奋的时候突然断掉了。我讲到
对了，很多时候这个技术的故障，
现在一些人工智能，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没关系，反正喂，
您继续讲这个科学博物馆的故事，我们的听众朋友可期待的听着呢。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我刚讲到就是一开始这个我88年去的时候啊，即使我做一个博士后啊，其实科学博物馆它原来是科大公司和这个波士顿，这个几家高科技公司啊，为了科普搞的这么个科学博物馆，主要是给中小学生上课用的。很多中小学生就实际上课就在那边，什么化学实验啊、物理实验啊、什么什么航天航空啊这些。 但是它这个现在已经现在它这个日新飞跃啊，我最近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些这个很这个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刚讲到它的阿法狗，你这个你可以上去模拟跟阿法狗下象棋啊，那个背面可能就连到 IBM 的那个 think tank 啊，这个深蓝计算机你可以拿去，当然它这个是最初级的啊，不是最好的版本，但是你也可以试。还有一个就是波士顿这个现在那个波士顿动力的他们这个机器人也是非常那最先进的机器人，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表演，他可以翻跟斗，可以这个载很重的东西，还可以打仗，哎，他都有现场表演。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航空航天的东西吧，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个波士顿的这个科学图书馆很建议大家有时间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去的叫做 Boston Fine Arts Museum， 精品艺术馆，这个也是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就是有最时尚的已经很成熟的艺术作品在那个地方。纽约很多的这个艺术展作品啊，它是比较前卫的，但是可能不一定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但是波士顿的 Fine Arts Museum 基本上就已经是比较大家认可的，可以代表一种新潮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去看一看。而且现在他们这个你知道，Fine Arts Museum 现在大概门票是$20，但是也是可以三天，你反正都很人性化的，一般你到一个城市大概总要待两三天吧，你今天看完了可能明天还会再回来，大概这两个博物馆是我比较喜欢的。好吗，主持人？
对的，非常感谢这个徐博士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推荐了这个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跟这个 Fine Arts精品艺术博物馆。那么对，在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想问问徐博士，您比较推崇的这个旅行的方式，或者您对旅行的体悟，其实是在于哪里呢？
哦，是这样哈，看你这个年龄段。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我是行万里路啊，就我一个人拿着背包啊，欧洲那个时候20多个国家我都走过了。但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到巴黎，就在那个埃菲尔铁塔下面照张相，然后跑到这个凯旋门拍张照，什么就是到此一游。那个时候，那么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呢，我这个就比较喜欢，每一次到一个地方静静的坐下来。然后首先你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再往前查一下啊，然后这个人是历史文化你先了解一下，然后再看看人家的网评，哎，哪些地方比较有特色，然后呢你在那边去参观一下最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一定要吃一次当地最有名的食品，因为这个食品可以反映当地的一个文化，最好是当地有当地的朋友跟你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你对当地就会有深刻的理解。我觉得中国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觉得行万里路是非常重要的。你因为你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很多它的文化、当地的特殊性、当地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取很多的养分。那么由于这个以后，你人就变得非常的丰厚，就可以有创新，也可以有，就可以就是怎么，你的生活也非常的美好，好吧？这是我个人体会。
对的，感谢徐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您讲到的这个深度游，我相信对于很多对历史文化、对科学自然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希望徐博士今天分享的所有经历呢，能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丝的启发。那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